各位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呢，和大家分享的经文呢，刚才已经读过了。是在撒母耳记第二章啊。我们知道撒母耳记第二章一到第十节是哈拿他的祷告啊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。但是今天呢，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从十一节开始呢，到三十六节，就是到最后。第二章，那么在这一章里边呢，这个讲的好像是一段历史，但是呢，这段历史呢，却给了我们今天末世，到了这个世界走到头的时候，啊，到了这个脚，到了脚掌的时候哈，那么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，啊，叫我们，尤其是今天，刚才我也到你们那儿这个儿童主日学那里去参观了一下啊。这个你们这个确实在这个儿童施工上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，在培训孩子啊，教导孩子，福音的传承啊，上帝使命的传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下面呢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何等的爱我们，主啊，你的爱永远不改变，但是我们却是常常容易改变的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主啊，因为我们心里想行的善，我们行不出来；但是我们心里不愿行的恶，我们却常常做出来。主啊，求你特别的可以怜悯我们。主啊，使我们真正的，我们在失败当中，我们却能够执着仰望你。我们刚强的时候，我们却能够谦卑的来认识自己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使我们在这末世，你要在福临的之前的这个时刻，是吧？叫我们每一个人真是像聪明的童女，鱼被游在器皿里。主啊，使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迎接你的再来。我们谢谢你，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。阿们。那么今天呢的题目呢是所种必所收啊。我这第一次呢在这个电脑里面呢发现可以把那个九最大的字号96还可以继续扩大。这个就很开心啊，所以说这个字就搞得很大。那么在这个加拉太书呢第六章第七到八节呢这段经文是非常的重要，就是使徒呢告诉我们什么呢，就是说不要自欺啊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你就收的是什么。这个特别讲到了，就是随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什么？收败坏。随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，种的是什么啊？收的就是什么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，就很奇妙啊。这个，神借着啊神借着神人啊，向这个说的话啊，来宣判了对谁呢？是对大祭司的啊，对这个以利，对他家啊，甚至他的家、他的儿女、他的后代啊，一个宣判。但是神却祝福了哈拿。和撒母耳，很奇特，就是说，在一个最黑暗的时代，在一个史诗的时代，我们知道是个人任意而行啊。那时候人，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，没有王的意思就是没有神，因为神就是他的王。那时候他没有神干什么呢？就任意而行。今天不是就是一个对自由向往的时代吗？人不知道自由是什么，自由中间最重要的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你要约束你的心，不是放纵，而是自约，约不住是吧？所以说干什么？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就说了一段话呢，说 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的面前，现在我却说绝不容许你这样行。那么后面就讲了非常重要的话，就是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啊。有人说了，神是不是在变呢？弟兄姐妹，不是神变，是人在变。因为上帝的属性他永远不会改变，他救恩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，他是慈爱的神，但是他又是什么？公义的神。他是爱我们的神，他是怜悯的神，但是他又是圣洁的神，永远不改变。但是人会改变，当你悔改归向他的时候，一心归向他的时候，他就以慈爱待你。当你离开他，离弃他，去行黑暗中的事的时候，他就要以公义审判你。但是约翰一书两次说到了神就是爱，是吧？不是爱就是神，是神就是爱。因为神的爱是贯穿于他的审判里面，贯穿于他的律法里面，贯穿于他的管教里面。因为上帝对人的惩治是为了叫人回头的，所以说神就是爱。不是他管教的时候他就不是爱。弟兄姐妹啊，但是我们人往往以为上帝用从慈爱转向惩罚的时候，从惩罚转向慈爱的时候，以为是他后悔。上帝他永不后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既是公义，他又是慈爱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就说本来的时候神是要恩典在他的家里面，但是今天要讲到就是他怎样离弃我们的神。所以呢，神就说我本来是要用恩典待你，但是你却不尊重我。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信息。我们来看一个对比，就是不同生命的对比。那么经文非常的清楚啊，就是一个呢，就是哈拿是一个小女子，是吧？甚至于她都不是很精通圣经，但是她深知她的神。而以利是大祭司，他懂律法，但是他眼目昏花，却看不清上帝。所以呢，这里有一个对比啊，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2-13节，那么哈拿呢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。弟兄姐妹，祈祷是要下功夫的，祈祷是要付代价的，祈祷是要用膝盖走路的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就看见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当然也有一件事，就是他不生育，是吧？借着不生育，他不是离弃上帝，说你不爱我，我也不来教会了，而是他却能够执着。这样一件事却逼使他更好的来跪在神的面前。那么他在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呢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。为什么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？他眼目昏花，看不清楚，是吧？说他听不见，他在那跪着干什么？他看这个嘴干什么？ 他听不清楚。这也说明什么呢？他不但眼睛看不清楚，耳朵什么，耳朵也发生问题，叫耳背是吧？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我们人呢，常常用以为来断定一个人。作为大祭司，你的以为会伤害一个人的。我们看见这个哈拿虽然是个小女子，但是她不是玻璃心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常常受伤，是吧？更何况一个大祭司，对一个热心在上帝面前、痛苦在上帝面前的人，他不能去安慰他，他反而去干什么？用以为他喝醉了。他完全把一个在上帝面前的敬虔变成了一个完全是不敬虔的人。所以呢，十四到十五节啊，以利呢就说话了。你看见了不说话还好，他还说话是吧？说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这说明他的什么？他的三观都不好，他的鼻子也不好。喝酒是有味道的，是吧？酒是吧？酒精会挥发啊。照理说，喝酒的人呢，喝醉的人，他的散发出的味道很大的，他闻不到。哈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不是这样。”这就是哈拿底气之所在。他在大祭司面前，一般的人是唯唯诺诺，说不出话来的。但是，他尊敬这位大祭司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。”他心里愁苦，他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他没有说我喝不喝酒，你拿测酒器是吧？你伸过鼻子来闻一下，没有。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啊，倾心吐意，多么感人的话！他不是来控告皮尼拿的。那个来重伤他、攻击他那个人，使他受苦的那个人，他没有借着祷告当成炮台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所以呢，作为大祭司，他怎么能够用以为来错判哈拿的敬虔呢？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作为教会做服事的弟兄姐妹啊，真是要谨言慎行啊！这个尤其是对一些走错路、有软弱的弟兄和姐妹，本来他就很心虚，本来他的心就提在嗓子眼那个地方，所以呢，更应该怎么样呢？更应该用关爱的话来使他能够苏醒。那么二章啊，二十二节就说，以利年甚老迈啊，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了，啊，年纪老迈，年纪老迈，加勒年纪老迈，八十岁一样，像四十岁一样，灵性的亲近带来生命的活跃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年纪老迈。而且呢，三章第二节就说他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睡卧，就是他已经身体很虚弱，经常睡卧在，而且是自己的地方。这个圣经每一个字啊，我们都是要好好的来看研究。啊，他睡卧在自己地方，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看不分明，哈拿的祷告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讲到了他心灵的昏花，所以呢，他是眼花耳聋，鼻子也闻不清啊，说是分辨不清。从这个就测证了以利灵性上的麻木和迟钝。所以呢，这里做了一个对比，就是和在耶和华面前倾心 清心吐意的哈拿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。我们再来看啊，他们的儿子是吧，第二章第十一节，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那孩子就侍奉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孩子在哪里？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祭司啊，他是有职分的。一个有职分的祭司却不认识耶和华，而那孩子却在侍奉耶和华。二章十八节，那时候撒母耳还是孩子，但是是孩子就不能侍奉上帝吗？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。弟兄姐妹啊，孩子一样，他可以立下心志，他外表的以弗德代表里面对上帝的侍奉，侍立在耶和华面前。以利的儿子呢，二祭司啊，圣经说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，哇，还立成规矩了。今天中国大陆一般的他不大讲法，都是讲规矩是吧，啊，规矩就是个人立啊，就是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，不是上帝的律法啊。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拿三尺的叉子，哇，还叉得挺准是吧，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往锅里一插，这个插惯了，他插的都很准的啊。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，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，哇，一视同仁，你看见没有，这说明他们的犯罪造成了巨大的后果。二十一节，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，孩子是会长大的，父母看着孩子总是不长，但是别人看着孩子 天天在长。以利的儿子仗势欺人，骄奢狂妄啊，在没有烧纸油以前呢，祭司的仆人过来对献祭的人说，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。你看没有，他吃烤肉串啊，他不要以利为祭上帝的吩咐，他要吃烤的，他不要煮过的，他要生的，生的烤啊。那么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这个罪啊，如果不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，这个罪不但会蔓延，会深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以利他对儿子说啊，他说他不是不知道，他知道，虽然他眼目昏花，但是他也听到了一些啊。你们为何这样，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啊，听见有人反应嘛，啊，你这和他说是吧，我儿啊不可这样，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啊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啊。他也知道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他儿子是祭司，他这样的带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所造成的影响在哪里。但是这个他对儿子的责备的口气是不疼不痒的是吧，其实这种对孩子不疼不痒的管教形同什么，形同纵容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这个是非常严肃的啊。今天啊，这个对孩子的管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 今天呢，我如果给你讲撒母耳记第一章的话，我专门要讲什么？就是对孩子的管教的问题啊。今天不是，今天讲这个孩子怎么纵容坏了的啊。那么2章26节，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有人说了，只要神喜欢就行了，我不管人怎么样。但是神和人同时喜欢是见证，神喜欢人不知道，人喜欢人看得见。对比以利的两个儿子，那么第17节就说，这二少年人啊，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。你看见没有，这个罪是越来越大，就自作孽了啊，不可活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我后面下面呢，我要专门讲讲他为什么叫藐视耶和华的祭物，非常的可怕。有神人宣告神愤怒的审判啊。那么到了34节就说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做你的证据啊，这有见证，大家都看得见是吧，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。自作孽不可活。那么到了3章第1节就说，孩童啊，他虽然在长大，但是还没大啊，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，就是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以利是大祭司，看得见，但是他侍奉的却是看不见的耶和华。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句话它的中心意思啊，说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言语稀少，没有公开的意象。因为人犯罪，神不愿意说话了，不借着先知说话，因为大祭司原来是借着大祭司说话，大祭司已经不能够成为神的代言人，说神言语稀少，也代表了撒母耳谨言慎行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谨言慎行是非常的重要，不要用以为来说话啊。所以呢，耄耋之年的以利呢，眼拙心钝呢，啊，心反应迟钝是吧？疏于对儿子们的管教，他对他儿子的这些坏事，其实他都看着，他知道，啊，但是呢，他却怎么样呢？熟视无睹。那么他两个儿子呢，就因此呢，就放纵成性啊，败坏。他的败坏的程度呢是越来越严重啊。当然了，圣经用这个也旁证了一件事，就是旁证了当时的实实世代的以色列人心里没有神，没有神他就放纵自己是吧，我行我素，任意而为，就毫无约束，就成为一个极其黑暗的一个堕落的时代。他说以色列中没有神，他以为没有神，神在，但是他的心里没有神。正如经文所言，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叫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图景，一个景色啊，一幅图画，就是同时出现了是什么，出生的旭日和夕阳的陨落。一个是旭日东升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那个夕阳陨落那个败落的现象。以利家已是沉沉暮色，而神带领撒母耳则冲出了什么黎明前的黑暗。那是个黑暗的时代。那是个在人看是个没有明天的时代。但是神要转移一个时代的时候，他要用一个器皿，他用这个器皿就要预先来操练这个器皿，给以色列百姓重燃光明的希望，一个全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。 啊，神要干什么？要给他们带来一个王朝的时代。那么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七节，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，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啊。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这就是犹太人啊，他们的观念，有早晨有晚上，有早晨就是第一日，先有晚上再有早晨。我们中国人都是先早晨后晚上，先来一阵高兴啊，要及时行乐，趁着年轻及时行乐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先死而后生。晚上虽然你有哭泣，但是晚上的祷告却带来了明天的你的欢呼。第二，何为耶和华的祭物啊？那么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献祭的人若说，必先烧脂油，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。仆人就说，你立时给我，不然我便抢去。哇，这哪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，到了教会来奉献，每个人都掏口袋是吧？如果这样的教会谁敢来？当时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你立时给我，不然我便抢去。如此，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审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那个括号非常重要，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啊。这个罪那简直是，这是作死的罪是吧？所以呢，认识耶和华不仅仅是一个头脑中的知识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凡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，每个人对神的经历不同，但是每个人经历的神是一样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经历神的时候，这个恩典就在我们身上的累积就会成为我们的见证。所以呢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干什么，我们这个人就像一个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一样，我们才能得到什么生命的供给，我们才能什么才能结果子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的父就必因此得荣耀。所以呢，这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徒有一个祭司的头衔和宗教的知识，他不是没有宗教的知识，他不是没有知识，但是是一个宗教的知识。圣经说，知识会叫你骄傲的，但是唯有生命是叫我们成长的。所以呢，他们与神毫无关系。怎么看得出来呢？就是他们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，竟然不晓得什么是耶和华的祭物啊。那么在利未记啊，讲得非常的清楚啊，这个是三章，那三章讲到了这个关于脂油的事啊，圣经讲得非常的细啊。为什么这么细呢？细就是我们在遵行上帝的话里边，不是在于话语上的知道，是在于细节上的遵行。又把盖藏和脂油，盖藏的脂油和藏上的所有的脂油，就是所有的脂油啊，并两个腰子，我们知道这个腰子上是，这都是非常容易积攒脂油的是吧，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那个肝啊，我们人常有的就容易得脂肪肝是吧，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，那一概取下献给耶和华为活祭。那么十六到十七节，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作为馨香的火祭的食物，脂油都是耶和华的，脂油都是耶和华的。在你们一切的住处，脂油和血都不可吃，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。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他就小语以色列人说，讲得更清楚了啊，牛的脂油、绵羊的脂油、 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，不是光牛的脂油，山羊的脂油、绵羊的脂油都不可吃。自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那个脂油可以做别的用，你们也不能吃，万不可吃。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活祭牲畜的脂油，那人必从民中剪除。祭司能不知道吗？他爸爸能不和他两个儿子说吗？他两个儿子能不知道这些事吗？说圣经有关动物脂油的吩咐是再三再四的来叮嘱，那么他的儿子就叫明知故犯，他就违背律法，专门豢养自己的肉体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自作孽不可活，多行不义啊就必自毙的。那么耶和华的祭物是什么呢？啊，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啊，那么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和第五节那里说，律法即将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物体的真相啊。律法即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就是律法是个影子，它要干什么呢？它要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。因为律法可以叫我们知罪，但是律法没法救我们。耶稣说，我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来成全律法，就是干什么？就是他来拯救我们。律法叫我们知罪，知罪好不好？当然好了，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罪，叫我们远离罪，但是我们却常常犯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怎么办？律法又不能拯救我们。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，道成肉身。希伯来书十章第七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遵行上帝的旨意。这叫至死的顺服。弟兄姐妹，顺服若不至死，就不是真正的顺服。约翰一书二章第一节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提摩太前书就说了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具体和你说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就说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。这就是这个祭物它重要的意义，就在这里。二章二十九节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所以呢，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就说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当怎样加重呢？践踏神的儿子就是践踏耶稣十字架宝血赦罪之恩。所以呢，以利的儿子亵渎叫人成圣之约的血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，所以耶和华向以利家起誓，神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随献祭封礼物永不得赎去啊。弟兄姐妹，你看，你看了这个你就知道，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些引用这些圣经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他说的这句话。说藐视耶和华的祭物，就是不相信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人代赎的祭物啊。说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，为此他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，包括撒母耳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前约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若为了信仰所受的一切的苦都不是白白的。有一天我们 面见神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说，主啊，为什么不叫我们多受点苦呢？当时。但是今天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常常说，主啊，你为啥叫我受苦？第三，造就人的是神。我们常常说是环境造就人，是吧？但是一定要知道，环境是神来制作的。我们要透过环境去看见上帝，我们才知道造就人的是神。我们来看啊，有话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啊，中国人说了，是吧？什么师傅带出什么徒弟。但是作为母亲，作为母亲哈拿，是吧，他明明知道这个以利老态龙钟，眼目昏庸，他是亲身经历过的。他在倾心吐意的祷告当中，以利却说他喝醉了酒，是这样的一个大祭司。而且他的两个儿子正是坏事做尽了，恶名昭著啊，没有人不知道的，全以色列人都知道。但是哈拿却敢于将儿子留下来，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弟兄姐妹啊，今天我们送孩子去上学，都是要选个好学校，是吧？好学区，房子再贵，想办法搞一个小房也要去。我们以为知识能够改变命运，弟兄姐妹，改变命运的绝不是知识，改变命运的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。哈拿有和以利比起来，谁更有知识？弟兄姐妹，当你认识耶和华的时候，你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。当你去认为知识能够解决一切的时候，你常常走错路。所以呢，是谁给了哈拿如此信心的力量呢？我们就看见圣经告诉我们，哈拿是不看环境的，那个环境糟糕透了，他不惧人为的。以利的两个儿子那坏的不能再坏，比土匪还要厉害。但是他单单定睛于神，哈拿向神许的愿，他绝不反悔。正如他的祷告，就是第二章一到第十节啊，七到八节，他说：“他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。神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。”当我们一谈到贫穷和富足，我们往往联系到财产和银行的存折上。但是这里常常是指到我们的生命和灵性。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贵。他使人卑微，但是你人真正卑微的时候，你却走向了高贵。他是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。撒母耳不就是在粪堆里面吗？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在粪堆里面吗？他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与王子同坐，成为尊贵的宝贵的器皿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哈拿祷告，他的祷告就见证了他的信心底气之所在。说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一节，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就渐渐长大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认为坏的榜样不好，是吧？ 这个坏的榜样能够叫人滑跌啊。这个滑跌呢一共在圣经里边讲到了五次啊，四次是在诗篇里面，但也能成为人的渐渐，格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六节和第十一节。渐渐是什么？渐渐就是警告，坏的榜样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是吧？这个师不一定都是好的师，好的师我们要学习，坏的师就是警戒渐渐。当仇敌挡道的时候，在弱者的眼里是吞吃居民之地啊，民数记啊，他们十个探子十二个探子去探地迦南地，回来十个探子都报凶信，说那个地方是居民高大无比，是吞吃居民之地啊，这都是造谣，都是那个地才能吞吃嘛，它又不是这个地震啊、来了以后裂开地，是吧？这就是人怎么样，就是当人看见仇敌高大的时候，凶残的时候，他心里边那种惊慌失措。但是民数记十四章第九节那里就告诉我们，在勇敢者的面前却成为我们的食物。加勒、约书亚，就是我们要信耶和华，你要坚定你的信心，他的应许绝不落空。所以呢，仇敌是我们的食物。所以呢，在人生中，只要有神的保守和看顾，必定远胜了任何的环境啊。那么，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，以利年纪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，就是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是吧？他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何这样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众百姓面前听见你们的恶行，我儿啊，不可这样啊。”那么刚才呢，后面的这段经文呢，刚才已经讲过了。但是他讲了以后，儿子听不听呢？说了等于白说。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作孽，上帝就要干什么？施行他的公义。那么这里的听见啊，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在原文里面呢是个复数，多数，就是他经常听见。这个经常听见呢，产生两种结果，一个呢就是充耳不闻，听多了麻木了；一个呢听多了，他就越来越干什么？越来越害怕，越来越警醒。而不幸的是，以利就是前者。所以以利的儿子何弗尼非尼哈，他眼中没有神，就必定目中无人，目中呢没有人啊。这个以弗所书二章第三节呢，就是说放纵肉体的私欲啊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脑中有律法的知识，但是手和脚不听他的使唤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身为大祭司以利没有活出属灵的榜样，遭到神的谴责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贪污受贿啊。尊重你的儿子，惯子等于杀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，当你尊重上帝的时候，敬畏上帝的时候，你的敬虔的榜样会影响后代的。你说叫你的孩子多看书，你却在那多看手机，一定没有好的榜样。你多看圣经，你的孩子一定会拿起书来。 明知后果可怕，以利对儿子们的，他仅是用口头上来敷衍。做父母的不能不管教是吧？说几句，听不听，你自己办。并无实际的管教，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，以致招来神严厉的惩治啊。那么三章第十三节，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于他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招咒诅啊，却不禁止他们，他们这是自招咒诅的。所以呢，罗马书第六八章第六节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所以我们不能体贴肉体，我们要干什么？随从圣灵的感动和随从圣灵对我们的规正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见撒母耳在殿中学习侍奉啊，但是属灵的环境是令人堪忧的，他这个环境是很糟糕的一个环境啊。以利年老眼花，灵力迟钝，常坐在自己的位上。这个圣经两次，一章九节，四章十三节啊，他常坐在自己的位上，说明什么呢？就是他有位置，但是却不能尽大祭司的职分，就是有职无分。其儿子假借祭司之名，却做尽伤天害理之事啊。那么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一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，有祸了，何等的可怕。说神预备撒母耳正是从粪堆里提拔囚犯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啊，不再与长春藤什么学校，是在于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心智。说了撒母耳警醒勤谨，出污泥浊水而不染，凡事谦卑顺服，忠诚被神使用的宝贵器皿。这就是圣经向我们说的话。说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，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这就是撒母耳，虽然他是孩子，他一样可以侍奉上帝。不要叫人看你前年轻，看你年小是吧。所以呢，二章二十六节，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。神大能的圣手工作在撒母耳身上，所以呢，这个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，就终成一个转移时代的宝贵器皿。谁教导了撒母耳？是大祭司。神向他说话，撒母耳从来没有听见过上帝的呼召，他三次跑到大祭司的面前，后来他才从中领悟到上帝的启示。所以呢，人的环境是无可选择的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仅仅依靠掌管环境的上帝。他是掌管环境的，神来改变我们，神借着环境来改变我们，但是我们常常以为是环境来改变了我们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叫谁得益处？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凡是爱神的人，都从上帝所给我们的环境得到益处。人生的道路不尽相同，但相同的是我们要一心归向上帝。那么就讲到了进窄门走小路，当然道路坎坷，但是它是 永生的必由之路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对神凡事顺服，对人爱人如己，谦卑温柔，敬虔真诚，这些要不是高兴做，不高兴就不做，而是要惯常于生活里，持恒于困境中。在困境里面我们就不做吗？在逆境中我们就躺平吗？弟兄姐妹，惯常于生活里，持恒于困境中，生命被造就，蒙福就在永恒。所以呢，人种下的是什么，所收取的必定是什么。生养容易，教诲难。生下来容易是吧，教导难。为父不尊遭祸患啊，以利年老木昏花，逆子造孽深入渊。哈拿守约将儿献，撒母耳侍奉在殿前。双耳专听主声音，一心只为主喜欢。一言一语道平安，一举一动与人善。我发现在圣经里面，这个撒母耳真是与人善啊。这个扫罗都那个样子了，他还为他悲哀在上帝面前。神就说，你要悲哀到几时呢？神是责备他吗？神不是也是在欣赏他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要一举一动与人善，均衡成长身量有，活出见证天地间。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是何等丰富的神。主啊，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，你借着圣经打开我们的眼睛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真实的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世事多变，环境经常的变化，但是你是不变的神，你看顾我们。我们的心往往因着环境变化，我们的心也跟着躁动，但是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的心，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活出一个喜乐盼望的生活，叫别人看见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你，带领别人更多的人来归向你。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尊名求，阿们。